我们今天在保罗书信进入第20课，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我们来谈论方言与先知讲道这两种恩赐的比较。当时的教会显然是过分标榜说方言的恩赐，以至于造成聚会秩序的混乱。保罗的立场呢，他并不禁止信徒追求说方言，可是保罗更劝勉他们要注意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因为这个恩赐是更能造就教会，而没有经过翻译的方言呢，是只能造就自己。所以保罗劝勉说，基于爱的缘由，我们要求那个多能造就教会的恩赐。另一方面呢，保罗也提醒，崇拜聚会一切的活动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不要混乱。所以在这崇拜次序的教导当中，保罗用这两种恩赐的比较来建立这些信徒。所以首先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1-5节，保罗先把这两种恩赐做了比较，也就是方言和做先知讲道。首先这个方言我们会发现，就是最早出现在新约教会的时期呢，是在五旬节，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耶稣的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说方言。那这个方言根据使徒行传的描述，是可以听得懂的一种别国的语言。而哥林多前书14章在这儿所描述的方言，它似乎是一种听不懂的，是超过悟性的语言，虽然有意义，可是需要把它翻译成通用的语言，人才能够听得懂。那对比于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它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说预言，是直接宣讲上帝的信息，当然也包含预告未来。而我们如果用听得懂的言语直接宣讲上帝的信息，这个当然比方言好，因为它可以使人听得明白而且得造就。所以这个原则表示，先知讲道呢是向人说，是要使人得造就、安慰和劝勉。那这方面的恩赐呢，对造就教会的益处就自然比说方言更大。所以呢，保罗提醒说，我们要求这个更大的、更多的能造就教会的恩赐。而方言的恩赐呢，保罗说，它不是对人说，而是对神说。可是呢，如果有人可以翻方言，把这个对神说的听不懂的言语可以翻译出来，那么教会也能够得造就。第二方面呢，保罗也提醒，悟性也就是人的理性在教会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从第6-19节。保罗提到，不论是教导或是祷告或是唱诗或是祝谢，我们都要用悟性使人明白而且得造就。所以在教会中说方言的当求着要能翻出来，在教会里面人必须注意清楚地说人能听得懂的话来造就教会。那如果教会里面有人运用说方言的恩赐，在说方言当中他也应该祈求上帝赐下那个可以翻译方言的恩赐，目的呢也是要来造就教会。这在我们上一课谈到属灵的恩赐，它的目的就是要造就教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哥林多人的教会当中，因为有这种纷争、结党以及骄傲的问题，所以变成说，有些人在聚会敬拜当中，似乎有出于炫耀的心态，讲了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造成聚会次序的混乱，而且不能造就人，不能造就教会。所以保罗提出这样子平衡的教导，他没有一味的禁止，而是提醒说，请记得恩赐是为着要造就教会，如果不能造就教会，请三思而行，在这个当中让我们求那个 做先知讲道，可以多造就教会。其次呢，保罗也帮助信徒们来分析方言跟先知讲道的不同的功用。经文呢是从哥林多前书14:20-25。20节保罗提醒说，我们要在心智上做大人。心智这边其实所提醒的就是我们的思想，也就是所谓悟性。我们在悟性上要渐趋成熟。所以这边提醒说，方言呢不是在悟性当中的功用，而方言的功用呢，保罗引用的旧约以赛亚书的经文，这个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4:21。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所以从这个经文，保罗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了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了不信的人。方言不是完全没有功用，而是它的功用是向不信的人做见证。所以根据旧约引用的经文，我们会发现所谓用外邦人的言语、外邦人的舌头，只是使当时的犹太人越发的刚硬不信。所以呢，方言可以说是上帝审判悖逆者的一个记号。而先知讲道呢，相对于则是神愿意开恩给相信的人的一个证据。方言对慕道友和不信的人来说，因为完全听不懂，像是胡言乱语，因为没有任何的意思。而对比于先知讲道呢，却能够剖析他们的内心，使他们能够信服神。其实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已经发生这样子的例子哦。五旬节当时门徒得了圣灵的恩赐，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以至于当时每一个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根据使徒行传的记录，我们可以数出来大概有从15个地方回来的犹太人，他们听到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以至于他们又惊讶又惊奇。他们问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所以使徒行传这边真正是解释说，方言的恩赐给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做记号，表明在旧约预言他们的日子已经应验了，以至于彼得说，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发生过，所以保罗再次提醒，这样子方言的恩赐，它的功用是对不信的人做证据，而对比于先知讲道是对信的人做证据。那么以这样子的原则继续研究，在第四方面，保罗提醒聚会中运用恩赐的原则又如何呢？这是在接下来从哥林多前书14:26-33。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神给我们恩赐，我们来运用恩赐。而运用恩赐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满足，运用恩赐为要造就教会。这好有一比啊，当我们看见一些比较不成熟的小孩子啊，小孩子当手中有一个新玩具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常常拿出来炫耀。他炫耀呢，他也不见得是邀朋友来玩，不是增加乐趣，他只是炫耀啊。求主怜悯我们啊，有时候我们在运用恩赐也会有这样子的小小的心态。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运用恩赐要以造就教会为原则，不是炫耀，千万不是炫耀。特别当我们新得一个恩赐的时候，运用的还不纯熟的时候，更是要留意了，千万不要像一个小孩子只是拿一个玩具来炫耀。让我们留意，有些恩赐真的是有神的能力的同在，那就像一个孩子拿了一个玩具枪，如果东打西打，这个会容易伤人。所以保罗提到在话语方面来造就教会、服侍教会的 方言跟做先知讲到的恩赐的时候，真是他非常留意神的话没有一句突然返回的，而主的话又如两刃的利剑，所以以至于我们运用这种话语的恩赐来服侍教会的时候，留意是要造就教会，不是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寻求一种满足。求主光照，求主怜悯，让我们在运用恩赐的当中留意上帝的原则。下面来讨论到在聚会中运用恩赐的原则，它的原则就是说要轮流说，有一个人得了这样子的恩赐，有另外一个人继续有领受恩赐的时候，要轮流说。上帝呢是注重次序的神，所以被神的灵感动，不论是方言或是先知讲道，都应该可以有节制，有自制，让其他领受这样子恩赐有话语要来释放的，要轮流说。所以我们会看见当时教会崇拜的时候，会有唱诗，有教训，有启示，有方言，也有翻出来的方言。那么一样，崇拜的焦点也在于造就教会。所以如果有人说方言，要两三个人轮流说，有人有领受先知讲道，也要轮流说。那么其余的人呢，在29节提醒说，我们其余的人呢要慎思明辨，也就是要衡量他们所讲的。那特别如果上帝给我们整个基督的群体有一些引导带领，上帝一定会以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绝对不会把一件非常重大的关键性的事情只告诉一个人，一定会两三个人同做见证，一同来印证上帝在此时此刻给我们的带领和引导。所以两三个人，所以这是有原因的，真是彼此印证，也同时建立了在敬拜当中的次序。接下来呢，在14章的34到38节，保罗又提醒，那么在妇女呢，姐妹在聚会当中呢，我们了解，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风俗里面，两性互动是相当的不平等。那么姐妹们，当时的妇女是不可能抛头露面，凡是抛头露面呢，几乎都是不是很正当的行业的妇女。所以以至于姐妹们进入教会，保罗已经教导了，只要蒙头，我们一样也可以运用恩赐来彼此服侍。在聚会当中，这些姐妹们不用跟弟兄一样都要一起发言，而是提醒在聚会当中，如果姐妹有一些问题，可以回家问弟兄，避免在这些公共的场合当中妇女们抛头露面，造成一些聚会当中的混乱。那这个责任呢，是当时在教会当中受的教育不多的姐妹们难以承担的责任。留意，保罗并不是说禁止姐妹讲话，禁止姐妹运用恩赐，而是帮助在当时比较没有这么多装备、这么多的教育的姐妹们有适当的保护，在教会当中可以运用恩赐来服侍。所以总括来说，保罗会提醒，就是在14章的39、40两节，保罗会提醒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40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在当时教会当中，保罗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纯熟的来应用恩赐，特别是在建造教会当中这些话语的恩赐，来学习彼此服侍，来引导教会有次序的被建立，有次序的往前行。我想我们在这也可以回忆一下，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这样子一个例子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在当时呢，保罗是要准备出发出去传道。那这段圣经呢很有趣啊，在安提阿的教会，这也是一个在外邦被建立的教会，是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这边列了一些名字。然后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显然这也是在一个崇拜聚会当中。然后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圣灵一定是透过当时在教会当中所列名的有先知恩赐的人说这样子的话。而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我们了解其实是分派上帝已经托付给巴拿巴和扫罗要出去宣道履行宣教的工作，而他们听见了圣灵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然后呢就进食祷告，印证了上帝给巴拿巴和扫罗生命当中的差遣，然后他们就出去传道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在教会一起的敬拜当中，他们领受了上帝所给的指示，而印证了上帝先前已经给巴拿巴和扫罗生命当中的托付，以至于他们被差遣出去宣教。所以你可以看他们的宣教，他们的旅行不是只有巴拿巴跟扫罗两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安提阿的整体的宣教的服事，是在敬拜当中他们被神的灵提醒，透过教会内的先知，然后打发上帝已经差派的这两位弟兄。所以这是一个教会肢体生活当中很健全的一种运作的模式。那么方言呢，对我们现代的教会而言反而是有一些些的陌生啊。这个方言呢，它其实在定义上，它本身原文它的意思就是舌音，就是一个舌头所发出来的声音，就叫做方言。其实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他提到那个各族各方各民所用的言语，他也是用这个舌头舌音这个字来表示不同的言语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第二节，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方言呢，可以说是圣灵给信徒的口才，他说了连自己也听不懂的话，而只有神能够听得懂，所以说心灵里讲述各样的奥秘。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的14节也提醒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提醒方言是一种灵的活动，跟悟性是一个对比式的。悟性我们了解就是一种心思，我们的头脑当中的知识性的活动，而对比于这种悟性的活动呢，方言是出于灵的活动，所以呢是超越我们悟性能够了解的。另外还有一种祷告叫做悟性祷告，所以呢他说我用灵祷告，我也用悟性祷告，还有呢我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他甚至第16节还说用灵祝谢。所以我们留意，等于说保罗帮助我们澄清，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用我们的听得懂的言语的表达的是一种所谓悟性的祷告，可是他提到有另外一种祷告是出于灵的活动，他称作灵祷告，而表达出来的呢就是一种所谓方言的祷告，是心灵里讲述各样的奥秘，然后呢是对着神说的。在14章第4节提到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对比于做先知讲到是造就教会，所以似乎把这种方言的价值也停留在所谓灵祷告，在灵里面的这样子的祷告，说出这样的方言，对神说是使个人得造就。所以自然我们了解，如果我们要学习能够去造就教会，操练这样子造就教会的恩赐，当然自己在上帝面前要先被建立，先被造就。所以似乎方言有这样的功能，帮助我们在上帝面前被建立被造就。他提醒是超越我们悟性的，是在灵的范畴之内，所以是一种方言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把方言祷告跟所谓公开的方言的讲论，那你会发现是不大相同的。 在我们个人的敬拜祷告当中，方言的祷告引导我们可以更深刻的跟神之间的互动，是一种灵祷告。如果是公开的在教会当中说方言，在聚会当中公开的大声的说方言，那么这个方言是需要翻译出来，以至于成为悟性的言语，使教会得造就。所以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做一些界定跟澄清，我想我们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就能够运用比较得宜一些。所以这是在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会看见自己跟神之间，以及扩大到教会当中，我们如何在建立自己以及建立教会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同从圣灵得着这样子的恩赐，来彼此建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仰望你。主，你知道有时我们个人与你之间的关系会流于非常的贫乏，我们会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的悟性的限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更深的认识你。感谢你，你赐下方言的祷告，你帮助我们，不只是让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的头脑，主啊，更是让我们的灵更丰富的可以认识你，可以爱你。求你祝福，让我们的心和口向你是敞开的，让我们更知道你，更渴望在建造教会的当中，我们自己被建立，更深的爱你，认识你。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在运用恩赐要以什么为原则呢？根据旧约跟使徒行传，神赐给教会说方言的恩赐，是要给信的人或是不信的人做记号呢？答案在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我们应用恩赐要以造就教会、造就人为原则。答案是，这方言的恩赐是为给不信的人做记号的。